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咁冇事，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啊，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人做这行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我们常在讲，当很多社区要发展的时候，文化观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的解套哈。那这透过这样的经济解套的方式，可以让社区引入更多的外来资源，或创造更多经济的可能。但是文化观光的累积需要非常多的在地的学术方面的协助跟积累。那但是社区和学校又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访问到东华大学艺创系的张曙华教授，他带领了一批同学一起做了一个系列的文化观光导览的手册，那未来也会进一步的数位化跟放在网络和大家分享。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既是一个教学，同时也作为一个区域治理的整合的角色，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跟未来的实现有各种的可能性，那注入了这么多青春的活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了曙华老师。曙华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还有三位同学，好，那我们一一的点名一下，就是其中一位是婕妤。
大家好，我是婕妤。
那还有一位是在这一次的行动里头到凤林好来去进行编辑的林佳玉。佳玉。
大家好，我是林佳玉。
还有一个很会画画的哦，好，画了非常多可爱的插图的诗婷。诗婷。
大家好，我是诗婷。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文化观光跟社区之间其实是一直有一个相当的距离的。好，那透过艺创系的艺文产业经营学程，那他这几年开始慢慢的不管是做策展也好，或是做各种的资源的累积，那在曙华老师心目当中，文化观光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而且你会希望透过课程可以做怎么样的推广？
这个问题哈很严肃，但是我想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艺术创意产业里面开了一门课叫文化观光，其实在一般这种课程大会是在观光的这个科系里面。那在艺术学程里面哈，我们开这门课有一些基本期待。其实我们现在看现在艺术人才的培养越来朝向的是拍型人才，也就是他可能需要兼具可能本身对一些艺术美学的基本的涵养。好，那另外一只脚呢，可能要有一些比较可以做一些创意应用、理性管理发展的，所以这样的拍型人才放在我们的艺术学程里面，就特别有一门课叫做文化观光，希望导入同学借由他们本身对艺术美学的兴趣爱好，可以加以应用在其他的不同的产业领域。那当然其中一个结果的是，我们所在的华东地区本身它的一个文化观光资源是相当丰硕的，那我们希望同学既然是在华东地区的学习的时候，也可以接轨当地的人文地产它本身的一些的资源特点，甚至我们可能用另一种观点来探讨了解文化的一些层面，它需要被尊重、被挖掘、被诠释之后，再有意义的转化成一些商业性的这样子的这个经营的文化观光的形成出来。所以在这学期里面，我们在希望说同学们也开始要去培养一个一个叫 TED， 不是我们在经常看的那个 TED 影响，我把它称为就是 T， 第一个 T 是 Tolerant， 就讲的你要有更多的包容力去学习你对于艺术领域的视野，而不只是在单纯的这个独一的这个艺术领域，也许你的发光发热会其他在其他艺术应用领域里面去发现的。第二个呢，我们讲一的话，就你要有一个execution， 你要有很好的执行力。好，这些美丽的创意艺术的美学，它必须透过一个实际的模式能够执行出来。所以在这学期里面，同学大概也感受到这个执行力的辛苦。那第三个很重要，你要有很好的 design 企划跟设计的能力，把你好的创意构想可以把它呈现出来的。那我想就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这门课也希望让同学对于我们做艺术的应用更多元的一个思考。
那我们当然听到不管是包容也好，或者是执行能力也好，或是设计力也好，可是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特别是说虽然东华在花莲嘛，可是绝大多数的同学应该都不是这个花莲土生土长的，那对于这个社区啊，或对于乡村，其实要去理解应该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啊。那我们是不是先来问一下那个走得最远的到瑞穗的婕妤啊，那你跑到了瑞穗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对，
我觉得首先是距离让我们觉得说我们选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真的跟他不熟，然后他要离学校特别远，也不是我们平常在东华生活两年会走近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一门课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一定是打破自己平常会在的地方，所以去做一些我们平常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最后选了这个瑞穗的时候，尽管一开始我们觉得很烦恼，因为是抽签抽到的但是我们之后还是很欣然的接受这个地点，然后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我们开始思索说我们网络上真的瑞穗在网上查到资料一般都是民众已经所熟悉的资料，那我们怎么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就觉得我们选了两个乡村，一个是复原，另外一个是复兴，我们选择住这两个地点。在想说瑞穗这么大，这两个地点是离我们花莲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地方第一是最近，第二就是我们觉得这两个地方是我们选一个小地方，然后进去里面走走看看，一定可以看到比别人一般来讲看不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把它写进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们的文案里面，然后它也许我们可以带给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们也可以去那边认识到更多的人，还有看到我们不一样的风景，然后我们就会也可以更了解花莲。毕竟我必须得在这里生活好几年，会让我觉得说下一次别人来花莲的时候，我可以带到他们去到他们以前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会认为说哦，真的是我在这里花莲已经混久了才会看到的东西。
好，那这个如果放在都市里讲的话，就是那个行阿来的美学，巷子里的美学，就是我是真正懂花莲的，所以我可以带你到不是七星潭、鲤鱼潭、太鲁阁以外的一些光复糖厂，大家来花莲永远就是这几个地方，到瑞穗就是喝瑞穗鲜奶，那到底还没有更多的点。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婕妤，我们就很开心他带我们去我们 DOC 所设置的地方，就是复原村，就是白阿仔庄，那个地方当然非常的美。那不管是自然风光或定期办的节庆的活动，那古王争霸啦，这个城隍的夜游啊，它其实都有非常多生动的各种的活动在那个地方，像欧洲一样的小乡村，非常的美丽，可是一般游客大概很少会过去。那这是刚刚我们听到婕妤他的遇到的挑战，而他也去克服了。那婕妤跟诗婷是负责凤林，那可不可以谈一谈到凤林看起来很近，但是有什么挑战？对，
就是如果跟瑞穗比起的话，其实距离真的已经不算挑战了。那我们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应该就是我们需要的交通工具，然后所以因为我们都就是不想用就是骑摩托车的方式，所以我们都是在火车站附近就是游走就是用走路的方式去就是像是把街道印上我们脚印那种感觉，是去大街小巷这样走，然后感受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树，感受那里的风景。可是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它的区域其实颇大，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凤林的火车站之外，还会走到我们排得比较远的像是北林社区，因为我们觉得北林社区必须排进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算是凤林，就是复兴凤林的一个很大的资源点，因为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百鬼夜行。然后社区营造其实是我们系上有很多课一直在讨论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它可能像类似是有点文化的最小单位，所以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从那边可以延伸出来，或者是可以回去再探讨的。所以我们会把社区的体验或者是营造放入我们这一次的小小的旅程里面。然后比较困难就是可能对话啊，或者是去再去更深入社区的时候会想到你要如何执行，然后如何去更去发展这些。
那所以其实到了凤林，对，你们最远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数位机会中心北林社区啊，那这个当然是它除了百鬼夜行之外，也带动地方的社造啊，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文化观光导览啊。其实透过他们的导览，你们也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那所以在做这个导览手册的设计的时候，那淑浩老师对于同学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就是说，哎，这个第一个可能是内涵的知识上面的多元，那你们又是艺术方面的专长，会不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要求？因为我们会看到现在社区都很流行这个小旅行地图啊，小旅行的导览手册哈，充斥在台湾各地哈。那你自己在做类似的规划或要求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元素？
那就这个这学习的安排哈，也希望同学有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呢。那往常我们可能开课，同学都简单做一点企划概念出来就好了。那这次我希望同学从一个比较务实的市场性，他必须先去评估，了解一下这个当地的资源特性，然后从市场性来考虑一下。这样的市场他们将来要推展出去的对象是谁，再绘制成一本宣导手册或者是小旅行书。那在这个里面既然是艺术创意嘛，我就期待同学会是学习一个真正一个旅游书他应该要有的这个企划的架构。那接着是运用他们的擅长的能力，包含有的人是擅长插画的，有的人是擅长写文案的，好，那有的人可能是擅长整体的规划。那刚好我们这些同学其实除了艺创系以外，还有一些外系同学互相接轨起来，其实发觉还产生不错的一些火花出来。那最后我们有一个要求，要能够数位上档。也许说现在做数位电子书对他们有点难度，但是我们先有个起步，要他可以在数位上可以流通的话，至少有一个电子数位式的这个版本出来。那这是在这学期上希望他们的一个突破。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当然就是挑战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就是它要有市场性，它其实是一个希望将来有出版的可能，或者是可以给公部门应用的。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作业其实是一个实际的在刚刚提到的 TED 的执行上，然后跟设计上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可是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旅游书在出版市场上是一个已经快要衰退掉的出版种类了哈。那因为在做这个立刻划分两个年纪哈，所以就说啊，以前有一群人是会带着旅游书出去，按照这个路线该吃什么该看什么去玩什么。然后现在自从部落客很风行之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带着手机去查什么哪里美食，所以其实在出版市场上面，旅游书就慢慢的其实受到很大的严重的冲击哈。那当然还是有人另辟蹊径出来，那当然就是说，哎，这时候他的这个书的手作或是插图很可爱的话，那其实另外的哈，我们可以看到有类的书籍，其实从这样子就打开了他的一个市场。诗婷很会画哈，你在这里头参与的这个工作，应该就很有贡献哈。谈一谈你去这个社区采集跟去收集到你可以绘画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特殊的在这次的画插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成长，或者是你特别的设计的想法？
通常一开始会想要采用插画的方式，其实最主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吸引别人的目光，就是有可能别人觉得你这个很可爱啊，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去看它。然后因为我们这一组做的主题是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啊，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其实就是想要用民谣，然后来去唤起大家一些对比较对在地的一些记忆，然后让大家比较有想要去探讨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会就是会比较就是插画其实就比较变成一个比较主观的，就比起相片这一些，然后就会让别人看到我们是怎么去看这个地方，然后比较用我们的角度，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介入，然后才会发现我们看到一些颜色，不同的颜色这样。
好，所以世英的讲法非常的有趣，他讲瓜牛，瓜牛刚好是凤林曼城的一个形象嘛，那慢慢往上爬，那所以他有这个读者意识非常清楚，就是希望是年轻的读者，好，因为我们找到年轻读者看待凤林的观点，然后去进到这个社区里头来，去寻找一些可爱的或者是更有趣的路线。所以嘉玉可以进一步的来补充一下吧，就是说你们这个可爱路线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有趣的想象，或者认为说它其实未来在商业化或者是让旅行社进来做规划的时候，特别可以吸引年轻人愿意到凤林，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凤林在花莲的观光旅游是经过那边买个花生就走的地方，然后或者看一个校长梦工厂就走的地方，那你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就只能走，对不对，慢城慢慢走，然后那你们的可爱路线会是怎么样的规划？
我们的路线规划就主要就真的只是慢慢走慢慢走，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停下来，然后感受它的这个地方曾经的历史，像我们的书名叫做瓜牛背着那重重的可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就是曾经是那些沉重的历史记忆，它现在依然是背着，就是背着它文化的记忆，然后慢慢的往前进往前进，虽然它现在还是有面对很多问题，像人口老化，然后社区行动力不足等等，可是我们觉得那也都是社区的一部分，也都是文化需要面对的一部分，然后像北林社区就是比较知名，就是日本的知名村，所以它那些都是算是它的壳，然后非常重，但是他们是有意识的，是想要往前进的，所以我们才会取了这个书名。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如果这是可以用旅行社来安排的话，就是可以请每一个地方都有讲解员，因为我们不希望其实有些非常有趣的古迹地点都是没有解说牌的，可是反而透过解说员的讲解，让人家可以更能深入的了解，或者是可以避免解说牌去破坏一个地方的风景，那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所以不是方便为主，而是希望你真的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个地方，既然你花了时间到了之后这么远，然后这么美，然后这么不一样的城市的话，城市乡村的差距，我们讲求的就是虽然我们的每一页打开都是非常可爱，可是它的故事都也都非常有趣，可是要有时间去反思这里的人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可以做怎样做得更好，怎么样改善这样子。
所以当然其实透过嘉玉跟诗婷的这个可爱看起来可爱的这个导览，它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历史文化的意涵，那特别像凤林这个社区过去有烟叶，有烟楼，对，那它现在当然有很多更好的新的地方的农产正在出现嘛，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介绍这个美好花生，是不是，就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头创业的故事跟大家做分享。那结语跑到了瑞穗，就像我们讲的一样，那这样子你们跑完瑞穗的两个小乡村，你们挑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一般游客不太会去的，当然也有游客会去复原啦，因为住在里面蝴蝶谷六星级饭店嘛，度假村的会经过这里，会经过这个复原，那你的想象是什么？你觉得透过你们这样的努力，它未来会有更多的游客用你们的游程的方式去关心这个生态很好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会，因为我自己做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把尽办法把东西写到这里面，其实我自己的收获当然是更大。像前一阵子我爸妈也是来花莲的时候，然后我就拖着他们去了那边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来这边，然后我也强制他们把我的书看完，然后他们之后，像我爸爸也是他同事之后，他们也是基于分享的人，他们就把我的书给他的同事看啊，给他的朋友看，让他们很骄傲，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心 面也是想着说，哦，那总算我的东西，我确定他们是有被看见的。那我其实我相信说，这些东西被看见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会知道说，哦，瑞穗不是只有瑞穗牧场耶，甚至，好几只牧场哦，然后会有很多的地方，然后复原复兴里面也有不一样的，可能你会发现，哦，原来它转个弯进去，就是可能有一个小庙在那边，然后你会觉得很神奇，因为那边真的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它旁边有那个古道，我知道那边的那个古道那边会有很多人爬上人会去那边走，只是他们还是会忽视另外一条小路下面有一间庙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说里面可能有个国小，他可能转进去里面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别人看不到的故事，然后甚至里面可能有一个被很快就被人家遗忘的一条游泳水道，然后我觉得那都是很值得让别人去看见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过我们的书之后一定可以知道发现原来瑞穗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其实在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就是萤火虫季节快要来了，那东华的学生都是去鲤鱼潭看萤火虫嘛，其实最厉害的地方在复原，因为那里生态最好，就是一个形容吧，就是像星际大战一样的场景、哦，那可以在那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说我们其实透过数位机会中心到不管到瑞穗设点或是到北林设点，其实都让我们有机会更认识到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文化观光景点，其实藏在巷弄里，藏在乡村里，其实藏在非常多不同的更美好的地方，等待被发掘。可是过去可能对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来讲，旅游是不见得要阅读的，旅游不见得要准备资料的，可是其实透过今天同学们这样的实践就可以发现，其实透过资料的收集，透过阅读，透过人文地产的资料的收集以后，其实旅游就更立体了，它那个深度，然后甚至是可以跟更多的家人分享的。那听众如果对于同学们的这个书籍非常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就到宜花的数位机会中心的粉丝页，在脸书上面可以下载得到同学们的这些非常精美可爱而且内容深刻的这样子的旅游书籍。那这样一个书规划的过程，淑桦老师未来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想象，就是怎么去把这样的好的资源做更多的推广？
首先我想要很感谢DOC，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课程结合起来，如果不是 DOC 几个驻点给我们很大的协助，包含当地的导师能够带我们去认识当地的人文地产景，同学大概只能从网络上粗浅的认识，那经过这些的导览跟解说之后，他们引起他们更大的兴趣去把当地的美好的事情可以透过他们的视野视角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基础点。那当然在未来期待的部分，我们可以更期待可能去想一想，是跟未来如何可以让它流通性更广，尤其刚才主持人提到啊，就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不是会看旅游书这种几率会来越来越少，或者是它的市场竞争很大，但是大家竞争很大不是代表他们有需求，他可能需要用另外的形式、另外的载体、另外的流通方式，所以这次可能让同学先有一个数位版，其实他将来可能可以把它转化成不同的一些像是 Instagram 的方式，再逐步逐步的这个把它流通出去，那更进步或许我们可能真的可以变成一些电子书的形式等等，当然了，这我们也期待可以在未来的这个课程上，那以及 DOC 这边的这个协助上，我们可以让同学也可以更好的这个展现出来，谢谢。
那当然其实我们最期望的是有更多年轻人的创意进来到地方的文化观光上。那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政大过去有一个团队，他就因为做文化观光的资源的资讯收集，然后数位化，最后就开公司了，开了一个公司叫盲旅，意思就是说我们规划到花莲旅游，然后就在他的公司的网页上公告说，你来玩三天，但是呢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就你到花莲玩三天不知道去哪里，那你们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资讯，所以这个地方知道这个社区可以接待，例如到北林，然后到附近再到这个复原玩几天这样子，然后人来了以后就每一关就给他一个锦囊妙计到下一关去，自然都会有人接待，就活络了这个地方的经济。那这个当然就是让我们可以理解说，年轻人创意当进来的时候，特别是跟数位撞击的时候，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工具的可能， 能，然后让这些我们这样讲年轻人要做新的事业或新创的事业的时候的那个创意，其实比我们前一代人应该是更有机会或更有可能的。好，那所以如果从这个想象来讲的话，来我们偷袭一下嘉玉，对啊，那你觉得呢？你还有什么疯狂的想象，觉得未来还可以对凤林有更多的帮忙？
好好偷袭对，如果是我们的话，因为我们的做出来的书，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目标，是想要让人家有种说走就走的感觉，所以我们的书做的特别小，就只有 A4 的一半，就是你从第一页开始就会里面有一个人物的角色叫小瓜，他会带着你就是游走凤林的每一个景点，就跟你一起慢慢的走。所以我们想象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成更广为流传的资讯，像是 APP 之类的，然后你可以一样像盲旅的话，就是它会一关到一关，然后它会有实体的东西，然后让你完成任务嘛。然后我们的话就可以，你在 APP 上面可能收集印章，或者是你要挑战做一些 DIY， 然后让你亲身去更深入的体验，然后跟 APP 互动，然后你最后可以留下一本完整的旅游书手小手札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印出来，也是一种温度，然后你可以留在 APP 里面，然后你也可以随时拿出来回顾，或者跟你的朋友分享。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就是达到非常大族群的互动这样子。
太好了，感觉你们学弟妹有的忙了有他连那个 AR 都出来了，就是可以有很多新的科技的出现。那婕妤呢，你自己觉得呢，你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的想法大概，如果看我们书的大概会知道我们书有一些宫庙行程，我心里是想着说干脆就结合一个庙会，本来全台湾那么多庙，然后庙会活动然后过来，然后如果我们有办法跟庙会活动结合，然后比如说我们把一些传统的庙宇的形象然后放进去的话，可能如果你来参观一次行程，然后我们可能就给你一个小的三太子啊，或者平安符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在不同的庙然后采不同的活动设置，然后我们在旁边摆摊啊，卖东西呀、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促进当地的观光，我们自己也能赚钱。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商机，我觉得对。
我都帮你想到一个好标题了，青春进香团哈。我们今天这个果然是跟年轻人在一起特别的有创意哈。那这个100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当数位遇上了文化观光，那特别是年轻的伙伴在东华大学张淑华教授的带领底下，那不管是婕妤、嘉玉做企划也好，或是诗婷的插画，然后都把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乡镇、城镇，甚至小乡村的人文地产、地景，然后做了非常有系统的整理，然后而且更可爱的是，让年轻人会有机会，会有兴趣，然后走到偏乡，然后那未来的数位化当然更值得期待。我们也期望数位机会中心的伙伴们也善加利用这些资源哈，我们大家透过刚刚各位的创意，我们就可以想啊，对，也许小瓜可以变成一个 YouTuber， 对不对？然后或透过很多的直接的拍卖啦，哦，去协助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些文化观光的资产的累积，目前来看可能只是一个手册，可是未来来讲应该都是无穷的活力。我们非常谢谢淑华老师，也谢谢三位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下周空中见，谢谢大家。